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24，他的血归到我们身上。马太福音27:15-26，韦保罗牧师，2008年9月14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9月18日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7:15-26。现在我们来读神的话。巡抚有一个常例，每逢这节期，随众人所要的，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。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。众人聚集的时候，比拉多就对他们说：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？是巴拉巴呢？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？巡抚员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。正坐堂的时候，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：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，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。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，求释放巴拉巴，除灭耶稣。巡抚对众人说：这两个人，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？他们说：巴拉巴。比拉多说：这样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，我怎么办他呢？他们都说：把他钉十字架。巡抚说：为什么呢？他做了什么恶事呢？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：把他钉十字架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，反要生乱，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，说：流这一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你们承担吧。众人都回答说：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，把耶稣鞭打了，交给人钉十字架。以上是神的话语。我们一同祷告：天父啊，求你借着圣灵帮助我们明白马太为何在圣经中记下巴拉巴的故事。愿我们因着默想得着造就，赐我们智慧，使我们真正认识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。愿这话语在我们心里活泼有功效，使我们不仅明白，而且真心相信，并在生活中行出与你话语相称的样式。奉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使徒行传3章，我们读到彼得和约翰的事迹。这是发生在耶稣受难、复活、升天之后。他们上圣殿时，遇到一个从出生就瘸腿的人。圣经说，那人已经40多岁了，每天有人把他抬到殿门口讨饭。那天他看见彼得和约翰进殿，就向他们求施舍。彼得定睛看他说：看我们。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以为能得到一些钱财。但彼得却对他说：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那人立刻站起来，走进圣殿，又走又跳，赞美神。这人并不是凭着自己的信心得医治的，圣经没有说他有信心，只是神的能力临到他，使他能行走。众人看见都惊奇，因为他们常常见到这人坐在殿门口讨饭。彼得就向他们解释，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，而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所行的大能，是他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，使这人得了医治。接着彼得提醒他们，他们曾在比拉多面前弃绝耶稣，反而选择释放一个杀人犯。这个耶稣正是他们钉十字架的那一位。结果彼得和约翰被抓了。大祭司、文士、长老，包括亚纳和该亚法，都在那里主持审问。这些人当初就参与了耶稣不公正的审判，如今仍掌权。他们不是因为瘸子的医治而赞美神，反而恐吓彼得和约翰，要他们闭口不言。但彼得和约翰回答说：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使徒行传4:19，这是我在圣经中最喜爱的经文之一。最后他们因怕群众， 只能威胁一番，就把二人释放了。之后，彼得和约翰回到同伴那里，大家同心祷告。圣经说，他们一心一意，举声向神祈求。他们在祷告中，只提出一个请求，就是求神赐下胆量，使他们在一切威胁中仍然能放胆传讲福音，继续宣讲耶稣所托付的真道。我们不要把彼得和约翰想象成超人，他们也是血肉之躯，也有恐惧和软弱。他们亲眼看见这些领袖如何残酷地对待耶稣，现在同样的威胁临到他们，他们怎能不害怕？然而，他们知道力量的源头在于神，所以在祷告中，他们先承认神的全能与属性，然后才提出请求。他们在祷告时，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出请求，而是先颂赞神的属性。他们祷告的对象是那位创造天地、海洋和其中万物的主。他们在祷告中承认，主啊，你是那创造天地、海和其中万物的主。他们也祷告那位早已在圣经中预言，君王要聚集起来，抵挡主和他的基督的神。主啊，你创造天地万物，你也在经文中预言这些人要起来抵挡你和耶稣。但不仅仅是预言，他们更祷告那位早已预定这些事必然成就的神。这里的预定在希腊文中就是预先决定。经文这样写道，希律和本丢比拉多，外邦人和以色列民，果然在这城里聚集，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，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。使徒行传四章27-28节。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，要从彼得和约翰的眼光来理解。他们在事后明白，这一切事件是由那位创造天地、海洋和其中万物的神所安排的。他不仅预言了这些事，更预定他们必然发生，甚至包括希律、比拉多、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行为。这正是我们的安慰。在面对敌人时，无论逼迫、毁谤、疾病、挫折、灰心或任何打击临到我们，我们都能得着力量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天上的父掌管一切发生的事。正如使徒保罗所说，神随己一行做万事。以弗所书1章11节，这带来何等的安全感。想到我的孩子们还年幼时，他们只要看到父亲在场，就觉得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没问题。即使他们看起来有些疑惑，他们只要望向我，我一句没关系，很正常，就能让他们安心。他们相信父亲掌管局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对天父也当如此信靠，即使境遇看似艰难，他仍是掌权的。所以我们要把这段经文当作一个功课来看，神对万事都有绝对的掌管。人类所行最邪恶的事，同时却是神所成就最伟大的事，正是同一件事。哪怕是出于罪人之手的恶行，最终仍是神按着他公义、圣洁、荣耀的旨意所预定的。我们也要效法耶稣，正如彼得后来写道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。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彼得前书2章21-23节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试炼与诱惑中，尤其在想要反击的诱惑面前，真正能持守内心平安的秘诀，就是知道天父按公义掌权。我们的平安在于确信父掌管一切，并且他必按公义审判。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带给我们心灵安稳的呢？现在让我们更仔细的来看这段经文记录的事件。你们可曾想过，把释放囚犯当作节日的习俗， 这本身就显示了司法制度已经堕落到何等荒谬的地步。我们会在圣诞节时说，今天是圣诞节，让我们把一个谋杀犯放出来庆祝吧。听起来多么荒唐。可是在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形。法官的职责是审判，他没有权柄随意赦免该受刑罚的人。若法官心情好，坐在审判席上就随意释放罪犯，那是极大的不义。圣经对定罪的要求极为严格，需要足够的见证，免得无辜的人被判死刑。但一旦罪名确立，就不可以因为心血来潮或节日喜乐而释放罪犯。巴拉巴的罪由谁来承担？谁为他的自由付了代价？不是他自己，也不是别人替他赎罪，而是毫无公义的被放走了。如果我们不尊重公义，就必定无法明白十字架的真意。因为神能够赦免罪人，是因他的公义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得到了完全满足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神并不是像比拉多一样说，今天是节日，就放过吧。他能赦免我们，是因为有人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若我们失去对公义的认识，就会失去对十字架的感恩。巴拉巴是个怎样的人？圣经记载，他是一个臭名昭著、叛国杀人的犯人。比拉多挑选他与耶稣做比较，显然是因为他找不到耶稣的罪。他清楚知道耶稣是因祭司长和长老的嫉妒才被交来。于是他挑出一个最恶劣的罪犯巴拉巴，心想百姓必定选择释放耶稣而不是巴拉巴。这是合乎逻辑的推断。但出人意料的是，群众竟选择了巴拉巴。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们这样选择也是扭曲的合理。因为无论巴拉巴再犯罪多少次，他都不会像耶稣那样挑战他们败坏的体制。耶稣对他们的威胁比巴拉巴大得多。若一个社会要维持罪恶与腐败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耶稣在其中自由的说话。他的话语比任何武力更具破坏力。死亡不能拦阻他，天下万有也不能拦阻他福音的能力。今天我们仍然在读耶稣的话，而比拉多的名字只因圣经中与耶稣相关的记载才得以留下。释放巴拉巴的决定最终成了又一个见证，耶稣代替罪人受死。那一位从未得罪神、常行神所喜悦的，被留下受鞭打、受钉死，而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却因此得释放。我们很难对比拉多妻子的孟多加评论，他确实因着耶稣做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梦。这个梦究竟是否具有超自然的性质，如同尼布甲尼撒的梦一样？我们知道，即便不是信徒，也可能会有超自然的梦，只是他们无法明白其含义，需要像但以理这样的人来解梦。或许这只是一般的梦，使人心中感到不安。我们无法确定其性质，只知道他因着耶稣而梦见可怕的异象，并由此得出结论，耶稣是各异人。所以他劝告丈夫不要牵连在这一人的事上，我因他在梦中受了许多苦。我们不知道他是派人传话还是写了字条，也不知道比拉多的反应如何。有人推测他可能只是轻轻挥手表示不予理会。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马太特别记下这一幕，作为又一次见证，耶稣在这场背叛中被显明是无辜的。比拉多没有听从妻子的劝告。但或许正因如此，祭司长和长老看见了比拉多的犹豫，就更加急切地煽动群众，以免他因妻子的警告而退缩。于是我们看见百姓被说服，跟随祭司长和长老的挑唆而行。弟兄姊妹， 你是否想过群体心态的力量？当人们被卷入群众时，往往会失去理智，做出疯狂之事。这种群众性歇斯底里有时极为可怕。或许你未必亲身参与过暴乱，但你可能感受过类似的氛围，比如大型演唱会，人被卷入庞大的情绪浪潮，理性被吞没。这就是群众心理的力量。事实上，我们都曾经历过更隐秘的群众操控。我自己年轻时也不例外。我曾穿喇叭裤，染彩色衣服，留长发，以为自己是非主流。我以为摇滚歌手、喜剧演员才是世上最聪明的人，我和朋友们完全受他们影响。其实，我所谓的不从众，恰恰是另一种从众。当一个人一边抗议，一边却在做同样的事，他的抗议就是徒然的。那正是我的写照。今天的社会亦是如此。许多流行文化表面上是反叛，实则是另一种盲从。从纹身、奇异的发型、下垂的裤子，到学术圈的集体思维，人心都极易被群众的声音所左右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当这种盲从被不敬虔的宗教领袖所利用时，后果就极其可怕。圣经毫不掩饰宗教的败坏。那些祭司和长老本该按照申命记17:8的教导，为百姓做出公义的判断，结果却成为撒旦的工具，引导百姓陷入邪恶。他们煽动群众，让他们宁可释放巴拉巴，也不要耶稣。比拉多困惑地问，这样，那成为基督的耶稣，我该怎么办呢？百姓齐声喊叫，把他钉十字架。比拉多再问，为什么呢？他做了什么恶事呢？他们没有理由，只是越喊越凶，钉他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这正揭示了人类堕落本性的可怕力量。当人任凭自己的私欲，甚至如保罗所说给魔鬼留地步，那就是撒旦可以趁机而入的时刻。圣经中多次记载，神人凭邪恶的人被恶灵搅动。例如亚比米勒和世界人之间，神使恶魔降在他们中间，他们就彼此背叛，士师记9:23。这时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人性败坏若不受约束，便可能发展到魔鬼掌控的地步。犹大正是如此，当撒旦进入他心时，耶稣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切不可轻看人类罪性的力量。若人执意弃绝神，神甚至会任凭他们走向堕落的深渊。这正如罗马书1所说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。但我们也当记住，即便在这样的黑暗中，神仍然掌权。祭司长、长老与群众所行的邪恶，最终成就了神的旨意。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，完成了对世界的救赎。这是神圣洁、公义、荣耀的旨意。比拉多看见局势即将失控，暴乱一触即发，他便取水洗手，象征性的表示自己无辜。这种仪式其实源自犹太律法申命记21:6-7，并非比拉多的发明。他或许想借此表明自己清白，以求既安抚群众，又减轻自己的责任。然而，弟兄姊妹，作为神公义的执法者，他推卸责任，并不能为自己开脱。他有权有责做出公正的判决，却因惧怕人群而退缩。正如保罗在罗马书14:22所说，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，就有福了。有些译本翻作人在所允许的事上若不定自己的罪，就有福了。换句话说，你若纵容罪恶人其发生，就是在自我定罪。忽视责任的罪依然是罪。箴言24:11提醒我们，人被拉到死地，你要解救。人将被杀，你需拦阻。 耶稣也提到忽略之罪，他说，我饿了，你们不给我吃，渴了，你们不给我喝，我在监里，你们没有来看我，我赤身露体，你们不给我穿。这些都是因不作为而得罪神的例子。你不能像比拉多那样洗手，假装无关。神把机会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就有责任回应。然而，那群人却乐意承担这可怕的责任。他们喊道，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马太福音27章25节，弟兄姊妹，这或许是圣经中最令人恐惧的一句话。而这话40年后应验了，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毁灭，圣殿被拆毁，那一代人亲身经历了报应的日子。耶稣早已预言，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。从一人亚伯的血起，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。马太福音23章35-36节，他们自己说出了承担咒诅的话，而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。约翰福音也记载了同样令人战栗的情景，们喊着说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说，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？祭司长回答说，除了该撒，我们没有王。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。约翰福音19章15-16节，他们宁愿接受地上的暴君该撒，也不要天上的父神，他们宁可承受神的审判，也不要神的恩典。这是疯狂的顶点。弟兄姊妹，你们是否注意到基督的血在我们身上这句话，在不同语境下有着截然相反的意义。在这里，它意味着承担杀害无辜者的罪责。但在另一层面，这正是福音的核心。保罗写道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罗马书4章7-8节，我们靠基督的宝血得以遮盖，罪不再归在我们身上。因此问题是，基督的血在你身上是审判还是赦免？是定罪还是救恩？耶稣说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。马太福音12章30节，你不能置之不理，必须做出回应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被他的血定罪呢？还是像保罗所说的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的亲近了？以弗所书2章13节，愿我们都属于后者。让我们祷告，在天上的父啊，求你帮助我们珍惜基督的宝血，因为生命在血里，基督流出宝血，使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。帮助我们思想清楚，拥抱内善的、公义的、真实的事物。保守我们不被这世代的喧嚣、群众的迷惑所左右，而是常常听见你的声音，认识基督的心意，坚守你话语的信息。你的话语有大能，永远长存。帮助我们忠心托付这恩典，将福音传给他人，并在生活中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